为菩萨同修，阿弥陀佛。上个星期呢，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有引述到这个《大般若经》580卷里面的一段话。那我想，可能同修呢会去查这一段经文哦，因为我是把那个很长的一段经文把它浓缩变成两句话。那我想呢，因为这段话蛮重要的，所以我现在把这段经文呢用投影片的把它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一个了解。放下来，好，请诸位从绿色的这个地方，就是我有画线画绿色这个地方啊、哦，请诸位一起来看啊、哦。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心乐涅槃，厌背生死，菩萨于彼应远避之，作事实为二乘作意，为一切智顺般涅槃，我心不应为彼见杂，是故菩萨应作四念，贪嗔痴等相应之心，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之良，与菩萨心非即见杂，如求独觉声闻地心，所以者何？贪嗔痴等能令生死诸有相续，助诸菩萨引一切智，为菩萨众方便善巧，起诸烦恼受后有身，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依之修学，不失境界安忍精进禁律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那么这一段话呢，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里面的第580卷一段佛陀呢很重要的一段开示。这段话在说什么呢？说如果你学了佛以后啊，一听到涅槃就欢喜，一有人告诉你这是去向涅槃的修行方法，你就欢喜；一有人跟你谈到生死的，谈到世间的，你就起烦恼，你就产生厌恶。菩萨于彼应远避之，像这样的想法，行菩萨道的人要远离，就是行菩萨道的人要避开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维摩诘经》啊，入般若法门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垢跟净，如果你产生对立，心净厌垢，那你这个心的对立就会越来越大。只要这个心是对立的，你的心就不得解脱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怎么呢？永远有一种对污垢的一种对抗的东西在那里。换句话说，外面是怎么样扫得干净，你心里面隐藏的那种对抗污垢的那个东西，已经牢牢的在保护着那个污垢，永远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心里在对抗污垢的时候，你已经在保护那个污垢，而且是用你的心做它的保险箱。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你在对抗那个罪恶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保护着罪恶，放在你的心的保险箱。所以真正学佛要达到一个入般若法门的这个境界，就要放弃这种对立的思考。我现在这样讲，不是告诉他说那以后就不要分善恶咯，也不要分干净不干净了，所以佛堂的佛像也不用去清理咯，也不要用花来供养咯，不是。如果你这样解释，那就是颠倒见。我们是说你不要在心里面对垢净起执着啊。世俗地上面的世间法上面的垢跟净是非常清楚的，干净就干净，不干净就不干净。你进佛堂你不干净，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舒服，你会干扰到别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污垢 有时候是由不得人的，世间法上面的现象界里面的污垢，这是由不得人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污垢现前的时候，不要升起对立的心，我们是讲修行的人，不要升起这个对立的心。污垢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要去跟它对立。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这一点用功的一个要领。所以你庄严佛堂，当然有庄严佛堂的功德咯，有它的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必要性咯。如果这个佛堂里面，这里一堆牛粪，那边一堆什么呢？狗粪，大家竟然要起烦恼了。上课的时候不专心，为什么？一下子就被那个狗粪啊，被那个牛粪的味道呢吸引过去了。这样好吗？当然不好啊。假定你看，我们现在有人带什么大哥大啦，或者什么带这个什么这个 B 扣了，一会儿那边 B 扣叫，一会儿这边大哥大在叫，哦，有人在讲话，你会不会起烦恼？会啊。但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世间法的法则，世间法里面的这个规范是重要的，但是当这个境界现前，逆缘现前，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现前的时候，你不要升起对立的心，这个不对立的心才能够让我们跟般若法门相应。我们强调的是这一部分。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呢，你这种对立的心如果很强，比如说哦，我喜欢涅槃啦，我讨厌生死啦，我讨厌世间法啦，你有这种思维，这个就会妨碍你的这个菩萨道的发心。所以菩萨与彼因缘蔽之，做事思维，菩萨的思维应该是这样子的：二乘作意为一切智，顺般涅槃。就是二乘，所谓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啊，这些小乘的人，这些小乘的阿罗汉，小乘的人怎么样呢？作意，他们的意向，他们努力的目标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般涅槃，就是追求涅槃为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怎么呢？当你急于去得到这个涅槃的时候，为一切智啊，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当你急于要去证涅槃，当你急于要去逃脱烦恼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一切智了，你已经忘记了成佛了。断烦恼是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成佛要得到最高的智慧，是因为要度广度众生呢、啊，所以如果你是急于要自证，急于要证涅槃，那你就会忽略了一切智的重要性，你就会为了自己急于证涅槃，所以什么呢？那些要成就一切智的因缘，成就一切智的功夫，你就不做了。我心不因为彼见杂，这个字是见，就是调波离见那个见。杂呢是复杂的杂，这是古字。所以佛说呢，我心就是这个菩萨呢，说他自己的心怎么呢？不应该被这种二乘的这种小乘的这种自利的心呢所干扰。见杂就是干扰的意思，打乱，被干扰被打乱了。是故菩萨应作是念，菩萨应该怎么想呢？应该这样想：贪嗔痴等相应之心，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好像都在贪嗔痴慢疑上打转吗？与大菩提，这种顺着贪嗔痴起的念头啊，与大菩提就是对这个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虽为障碍，因为你这个一天到晚在贪嗔痴上面打转呢、啊，对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就现阶段来讲它是一种障碍，而能随顺菩提之良，但是呢，他对你创造将来去成就菩提的这个资粮，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呢，与菩萨心非即见杂，对这个菩萨的发心来讲，它不是最大的干扰。注意了解这意思吗？贪嗔痴对我们行菩萨道当然是干扰，但不是最大的干扰。行菩萨道最大的干扰是什么？自了的心啊，声闻缘觉阿罗汉那种什么只求自度的心啊，自己急于要跳脱出烦恼，好像铁达尼号，你看电影里面那个铁达尼号，有的人就是急于要度自己啊。行菩萨道呢，最大的障碍就是这种自了的心，自私的心。 所以贪嗔痴等相应之心，对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虽然眼前来看它是一种障碍，但是它能够创造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条件，也就是这个资粮。所以说非敌见达，如求独觉声闻谛心，就是说这个贪嗔痴所产对菩萨道所产生的干扰呢，不会像这个人要去追求独觉、追求声闻、追求阿罗汉道的那种心那么干扰。所以则说为什么呢？贪嗔痴等能令生死诸有相续啊，就说因为有这个贪嗔痴，所以怎么呢？你会造业受报，然后怎么呢？不断的在六道里面轮回。诸位，在六道里面轮回很重要哦。现在佛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六道轮回非常重要。六道轮回虽然是我们成就菩提的障碍，但是它可以创造我们将来成佛的条件。这是跟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的。一般人学佛呢，大概不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有贪嗔痴，你才会造业受报啊！你造业受报，才会在六道里面轮回，才会在生死诸有在三界之中相续，就是有这样一个生命在那里延续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成就涅槃、证涅槃就没有生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你的生命在六道里面轮回有它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受后有生啊，后有是什么？就是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了，受来世之身，下一辈子 next life 受后有身。那受后有身干什么呢？与诸有情做大饶益啊！因为你在轮回，所以怎么样呢？你可以跟众生接近，因为你跟众生接近，所以你才有机会为众生做出贡献，去跟众生广结善缘。这就是轮回对于菩萨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但如此，一知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尽力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轮回的时候，你才有机会修六波罗蜜啊。诸位，如果我们不贪呐、啊，布施就不必要了。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嗔恨心，忍辱就不必要了。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犯戒，持戒波罗蜜就不必要咯。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修六波罗蜜。修不修六波罗蜜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要用持戒波罗蜜来规范我的行为，我要用布施波罗蜜来度我的贪，我要用这个安忍波罗蜜来度我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贪嗔痴慢疑变成什么？变成我们修六波罗蜜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因，它产生一个动力。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不是鼓励大家继续扩大你的贪嗔痴，我们是说你有现成的贪嗔痴，那好，没关系，你面对你的贪嗔痴，因为这个贪嗔痴是可以创造你修学六波罗蜜的因缘。当你去觉察你的贪嗔痴的时候，你就是在觉察你修六波罗蜜的动力，波罗蜜的六波罗蜜的动力就出来了。而要有这个六波罗蜜的圆满，你才能够成佛。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贪嗔痴怎么呢？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之粮，它能够创造我们成佛的条件。我们成佛从某一方面说是要断贪嗔痴慢疑嘛，可是怎么断呢？要修六波罗蜜。修了六波罗蜜，我们才可能成佛啊，才能够成就一切智啊。那我们为什么会去修六波罗蜜？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慢疑嘛。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下一章如是，大家一起来念啊，念这一段。如是烦恼能助菩萨令证无上正等菩提， 非诸声闻独觉作意，有彼作意，障大菩提义爱资粮令不圆满。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有这么许多的这个烦恼，可是为了降服这些烦恼，如果没有烦恼就不用降服咯，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我们不断在觉察烦恼，我们不断在做修正的功夫，所以这些烦恼如是烦恼，就这么多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怎么能住菩萨令证无上菩提，正等菩提，非诸声闻独觉作意，绝对不是那种阿罗汉的这种发心，就是急着要证涅槃。有彼作意，那种阿罗汉的发心，那种意向，那种作意，那种努力怎么样呢？反而障碍了大菩提，也妨碍了菩提之良的成就，令不圆满。就是因为你急着要自证嘛，所以你就忘记了要求这个无上菩提了。这里我希望大家有个了解，证涅槃不等于成佛，证涅槃只是你个人了断了这个烦恼罢了，你自己不再受苦了。但是成佛是另外一回事，成佛是什么呢？是不但我个人知道怎么样去断烦恼，而且怎么呢？我有这个智慧，我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一切众生来断烦恼。所以成佛是包含自利，而且要利他，而且要觉醒圆满。这个觉醒圆满从哪里来？从六波罗蜜来。所以你看阿罗汉的修行之道，小乘的修行之道怎么样呢？戒定慧就够了，他不需要布施，他也不需要忍辱，他也不需要精进，他只要把自己的烦恼给断了就好了。他知道这个非以作意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源，所以什么呢？我不动贪嗔痴的心。可是菩萨道不一样啊，菩萨道为了成就广大的这个智慧，所以他在戒定慧之外还要加上布施，加上精进，加上忍辱，因为你要跟众生接触啊，要用布施跟众生结善缘啊，要用忍辱波罗蜜呢来抵挡众生给你的伤害，不要让那个伤害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需要用精进波罗蜜。所以怎么呢？你在六道的这个当中轮回的这个过程里面，怎么你有那一份坚持，不退转的坚持。我们再看到下一段，这里面呢，请各位看到这个有个满池子，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印度的这个梵文 Puruna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在鸠摩罗什大师，也就是大智度里面呢，把它翻译作富罗那，就是 Puruna。 那在玄奘大师呢，是翻译他的意思叫做满池子啊。我们现在从满池子这个地方开始，大家一起来念。满池子，诸菩萨众求大菩提，为度有情，披金净铠，久住生死，作大饶益，不因速断烦恼作意，由此作意，现在前时，令诸有生常时相续，依之隐色，布施、境界、安忍、精进、禁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圆满。如是烦恼相应作意，顺后有生，助诸菩萨引发无上正等菩提，未证菩提不应求断，乃至未作妙菩提座，于此作意不应永灭。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若起烦恼，现在前时，不应语中即生厌恶。何以故？满池子，诸菩萨众与诸烦恼，其有恩享。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佛呢开示这个满池子，就是个 Puruna， 说呢，菩萨如果要求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的话，要广度有情，要披金净铠，深入这个一切众生，就要久住生死啊。为什么？因为只有在生死当中，然后你的免疫力不断的增强，本来你做不到的，因为在不断的跟众生的这个接触当中，你不断的受到众生的攻击，受到众生的这个污蔑，受到众生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给你的这种这个伤害，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心越来越坚强，你的慈悲心越来越扩大，本来不能包容的人 你现在越来越能包容了，本来不能承担的苦难你现在越来越能承担了。菩萨的智慧，佛的智慧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所以六波罗蜜的修持是我们成就菩提道，我们成就佛道不可缺少的资粮。而要成就这个六波罗蜜，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所以要在六道里面去轮回，随着贪嗔痴而造业，而必须受报。而这个当中嘛，要久住生死，久住生死是很辛苦的。诸位想想看，像我们现在行这个菩萨道，不但是要度自己，还要去度众生呢。什么叫度众生呢？就是要去面对众生的贪嗔痴慢，也叫做度众生呢。你以为对人家讲经说法就度众生吗？那可不见得。度众生绝对不是这么样一个单纯化的一件事情。真正要去度众生的时候，就是要勇于去面对众生的贪嗔痴慢疑，甚至要跟众生的贪嗔痴慢疑一起同行。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承担，所以需要安忍波罗蜜啊！没有安忍波罗蜜，这个路走不下去啊！所以菩萨要求的大菩提，要久住生死，要做大饶益，就是真正要广大的利益众生，不因速断烦恼作意，不要急着断你的贪嗔痴慢疑。这个话很容易误解啊！所以说啊，原来贪嗔痴慢疑不用断嘛，那就错了。这里是说不因速断，什么叫做速断？赶快了结，快了结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修阿罗汉的法门，你修阿罗汉的法门，现在开始我不跟众生往来，因为我知道只要跟众生打交道，众生的贪嗔痴慢疑就会引发我的贪嗔痴慢疑，所以为了省事，对不起，从此闭门绝不见客，这简单明了嘛，水边宁夏，一个人走，修一个人走。所以龙树菩萨，对不起，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不因速断，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哪里有什么速断的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断。这个速断是指那个阿罗汉，你知道吗？哎，所以佛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指责这个小乘的过失，因为小乘的太受不了烦恼了，所以他要速断，他要赶快了结。那如果我们依我们一般人的在凡夫地呢，我们当然没有，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速断嘛，但是我们要努力去断，因为我们的烦恼才太多，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断。但是对阿罗汉来讲的话呢，是说慢一点断啊，所以这个程度不同的人，你不要误会这个话哦啊。为什么呢？由此作意，什么作意啊？烦恼作意啊。所谓烦恼作意，就是起贪嗔痴慢疑的念头的意思。作意就是动念头，你动的是什么？是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因为有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所以什么呢？现在前时，现在就是当下咯，前时是过去啊，不管是现在或者是过去，令诸有生常时相续啊。因为有这个烦恼作意，有这个贪嗔痴，所以什么呢？你会不断的这个造业，然后不断的会去受报，然后怎么呢？这个六道轮回的那个因缘就出现了，一直而就在你这个生命在六道里面轮回的时候，在生死中打仗的时候，怎么呢？一直隐色，因为这个烦恼作意，因为这个六道轮回，所以怎么呢？引发出什么呢？你去修布施波罗蜜、境界波罗蜜、安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的因缘，以及什么呢？无量无边佛法的因缘。就因为有你有这个烦恼作意，因为有这个菩提之粮，所以什么呢？所有六波罗蜜以及无量无边的佛法什么皆得圆满。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不法烟尼，这个时候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记， 就在那个受记的当下，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释迦牟尼菩萨什么证得无生法忍，那个证得无生法忍的境界就跟阿罗汉辟支佛证入的涅槃是没有两样的。所以那个时候的释迦牟尼菩萨面临了菩萨道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他差一点变成自了汉啊。这个时候十方佛现前说，释迦牟尼菩萨不要忘记你的本愿是要度一切众生的。所以证无生法忍跟阿罗汉所证的那个境界是没有两样的，境界来讲都是证入诸法空性，但是对阿罗汉来讲他证诸法空性毕业了，对那个菩萨来讲呢，他证入这个无生法忍，证入这个空性什么，是他菩萨道真正的开始。这个就是说阿罗汉辟支佛怎么了，小学毕业就拜拜咯，但是对菩萨来讲什么，小学毕业是中学的开始，后面还有漫长的路啊。这个是我们在谈大小乘的佛法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所以不耐烦的人呢、啊，这个菩萨道的路走不下去，怕烦恼的人呢、啊，这个菩萨道这个路啊走不下去。所以诸位要耐烦，耐什么烦？耐烦恼啊。所谓耐烦恼不是耐别人的烦恼啊，世界上最烦的是你自己，你只要深思你会发现天下最烦最烦的人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不耐烦，这个不耐烦的我就真是够麻烦的、啊、所有的烦恼归结到最后就是因为你不耐烦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忍辱波罗蜜，我常说忍辱波罗蜜就是耐烦波罗蜜啊，耐烦恼啊。所以无量无边的佛法六波罗蜜都是因为我们在六道中轮回，我们不是鼓励大家留恋在六道里面轮回，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说那我不要求解脱了，我不要求那，不是，我们是说你在六道里面轮回，有六道轮回它本身非常积极的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成就菩提之良，它可以创造我们将来成佛的条件。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学净土法门的各位同修，因为我要学净土咯，我要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我现在赶快自我了断吧，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只要我今天一口气在，只要我今天的责任在，在人间的责任在，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借现有的这个因缘创造未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创造未来成佛的条件。我们不要因为我学的阿弥陀佛的法门呢，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呢，就呢我痛恨现实，这就是自己烦恼了。我觉得我们不要痛恨现实，我们要借着现实的条件要升起更大广大的慈悲心。你现在好好在娑婆世界修，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 welcome， 欢迎你。为什么？因为我需要你做我的助教啊，对不对？你不要让西方极乐世界变成阿弥陀佛的负担嘛，是不是？去那里阿弥陀佛，我来报道，我要做你的助教，这何等的发心啊，何等的担当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更要有这样的一种大悲心升起，有这样的一种大担当升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呢，佛就接着说了，如是烦恼相应作意，顺后有生，就是所有这些烦恼升起的这个念头，所有这些烦恼升起的这个作为，顺后有生，它会创造你这个轮回的这样一个因缘，助诸菩萨引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呢，未证菩提不应求断，我们还没有证得无上菩提以前，不要急于用一种自我了断的方式急着要去断这个烦恼。诸位，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在佛的眼光里面，他认为断烦恼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烦恼中学习，在烦恼中学习耐烦波罗蜜，就是耐烦恼的波罗蜜，在烦恼中怎么去学习如何观察烦恼。诸位你想想看，久病成良医啊，当我们对烦恼耐烦，当我们在烦恼中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时候，诸位你可以应用现代的免疫学的原理， 怎么样呢？烦恼免疫学呀、啊。当我们不断的在烦恼中打转的时候，只要你这个正念现前，正念把它提起来，去关照这个烦恼。当你把烦恼的生态观察清楚了，下次看到别人起烦恼，你就知道怎么样帮他解开这个烦恼。菩萨的智慧，菩萨利益众生的智慧，常常是从自己吃的苦头里面学来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烦恼免疫学，讲烦恼生态学的时候，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说这样我以后要多吃一点烦恼，多制造一点烦恼，不是的。我们的烦恼都不用早就已经处理不完了。我们现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当烦恼现前的时候，因为烦恼不用找它就会现前的，我们累世累劫以来，我告诉你，你没有烦恼你不会来到这个世间的，没有业障的人不会到娑婆世界来的，所以我们都带了足够的烦恼。